代的德分。
第一，节人放生。社会上一般人都话，你哋佛教徒当然一定会话戒杀放生嘅话，要知道实际上并非如此。不但是佛教提倡戒杀放生，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也讲了很多戒杀放生的道理。诸位如果不相信，我可以举出几个历史的故事来证明一下。第一个故事，简子元旦放鸠。我国最兴盛的朝代是周朝，出了很多的贤人，当时五百强七雄出，在那个时候的诸侯每年的正月元旦那天都要捉很多的班鸠来饮酒大食一餐。当时列国的赵简子在元旦的时候就将班鸠鸟全部买下来放生，有人就间证他说，
你这样定期起元旦只有一日放生的办法是不够彻底的。
赵简子他听到这样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他就即时下了道命令禁止捉斑鸠鸟，彻底的严禁任何人杀害斑鸠，并且还奖励放生。第二个故事，子产教慈放鱼。再举一位孔夫子的学生，名叫做子产，亦是很有名的慈心人，凡是有人送他的鱼他都不忍心煮来吃，
因为他看到活活泼泼的鱼仔杀死了他们实在是太过可怜了，所以就将这些鱼放在池里面将它放生，使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免受流血惨死。
诸位，古大德戒杀放生的不是仅此一个例证，二十四史你如果是去查一下，历代都有戒杀放生的慈心的大德，而且是位数不少。第二，斋场禁宰。古时候旱灾就要祈雨，要祈雨就不准杀生，禁止屠杀。在那阵亦知道杀生是不吉祥，假如杀生祈雨就不灵，所以必须要禁屠，一直求到普降金林为止。
而在唐朝时代的法律上是定有专条，正月、五月、九月你们是佛教的长斋月，是不准杀生的，以及每个月的十斋日也都是不准杀生的。在这个期间如果杀生就是犯罪，
但是禁止杀生看起来只是消极的行动，更进一步就是要积极的放生。我国唐朝田园皇帝是一位慈悲的仁君，他亦提倡戒杀放生，但是放生的鱼要放在哪里呢？于是就想了个办法，传出圣旨命令地方建造放生池。
当时全国各地方合起上来共制造了八十一道的放生池，
而每个放生池都刻有碑文，所立的碑文都是有名的学者书法大家所书写的，
例如颜真卿等名人，现在他们的字帖还流传在世间上呢。
再举一位宋朝时代天禧年间的真宗皇帝，亦是一位仁君，因为王安石战乱之后他就出圣旨诏令天下每个县建造一个放生池。
例如现在浙江的西湖就是当时国家所做最大的放生池，但是可惜现在变成养鱼钓鱼的杀生池了。
从历史上来看，唐宋两朝可以说是我国放生最兴盛的时代了。
个人所负的杀债，
话讲到呢度，有人会话啦，
好在我老早就唔杀生啦。在因果上嚟讲，我系唔受杀生嘅报应嘅。
各位朋友， 请你慢啲欢喜，话你不受杀报。要知道每个人嘅杀业重重，实在系难以数计。你话你唔杀生，我而家就嚟为你算一下。你啱出娘胎之后，你母亲可能母乳唔够食，就杀几只鸡嚟补一补。你满月汤饼会上边宴客亦杀生，到咗长大成人订婚嘅时候亦杀生，结婚之日更系大杀特杀啦。从前上学嘅时候请老师亦要杀生，后来出社会做事业亦要杀生请客，到40岁、50岁作寿嘅时候要杀生，一年四季过年过节，
例如3月嘅清明节、5月嘅端午节、7月嘅中元节、9月嘅重阳节，
呢啲都系要杀生祭拜。忽然间客人嚟咗，亦要杀生享客，而且有病嘅时候食唔落去，就要杀生换下口味。病好咗，亦要用当归鸭嚟保养一下。病睇好咗，仲要答谢医生，亦要杀生。人生有生必有死，一命呜呼哀哉告别式嘅嗰日，则系更加嘅大杀而特杀啦。请诸位谂一下，你话啱唔啱呢？
以上10几种条件，虽然自己唔杀生嘅人，亦多杀生啦。每日侮辱不下咽嘅人，就更加系日日杀生。咁样嘅人，更加系讲唔清楚啦。
我哋大家而家在做人杀生造业，前生做人亦系咁样杀生造业，乃至多生而嚟做咗杀业。是重重无尽的，杀了一条生命就结束了一条冤魂，时时刻刻都在你的身边等候机会讨命。
不但是外来的冤业在这里讨报，而自己的杀业还在白色田中随时都会发芽起现行的，
亦就是造罪的种子，时时刻刻都要牵引你去受报应。诸位要知道，如果一团和气就招吉祥，如果暴戾凶恶就招灾殃，假如天天杀大杀特杀，是和气呢定是凶暴呢？所杀的冤魂天天要讨命，是吉祥呢定是灾殃呢？请大家自己想想。
听你这样讲我好害怕，那怎算呢？
各位朋友，你亦唔使着急，而家祸患仲未嚟，灾殃仲未起，只要从今日起不再杀生，就好似星星之火用水挑压之下，就会即时熄灭，唔会燃烧啦。
咁样冤魂嚟攞大点算呢？
你要相信佛法无边，自有不可思议嘅力量超度佢哋，因为不到佢，使到佢转头人道或是天道去，就不来找他麻烦了。我这样说，有人必定会说，
你说戒杀就是阻止孽缘，我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佛家说佛经可以超度亡者，这个我就不相信了。
大家如果是不相信，我就举两个事实来做下证明。
第一个事实是梁参道社，
莲池大师是净土宗的祖师，他在《竹枪随笔》这本书里面亲笔记载话，有一位姓曹的小姐嫁给姓文的青年为妻，文家养了很多的白鸽，有一天不知道从边处来了一条大蛇要吃这些鸽，当时为曹小姐的婢女看见，婢女就即刻拿着一个大石头将大蛇打死，点知道大蛇死了之后冤魂不散，过了两日蛇魂就附在女婢女的口中话了，
给回个命我，给回个命我，
傻傻更更乱噏不通，
曹小姐睇咗就好害怕，家中嘅男子都系不在家，曹小姐就跑回娘家，将父亲请嚟文家，对婢女大声闹啦：
你喺呢度乱闹乜嘢啊？
婢女回答话：
我唔系乱闹噶，我系要婢女还我个命，因为前日我食咗鸽子，佢唔俾我食，就将我打死，所以我要讨你个命。
曹父就对佢话啦：你系蛇要食鸽，你系一条命，鸽亦系一条命，救佢个命，伤你个命，一命抵一命，咁系应该嘅。你系畜生，佢亦系畜生，你同佢要就好啦，你何必要人哋还你个命呢？呢个系唔应该嘅。婢女回答话：
我唔系蛇，我系晋朝以后梁武帝荆州武将，因为与侯景作战，死在沙场，你点解讲我系蛇呢？
曹夫再向佢话啦：侯景系六朝以前嘅事，而家已经系明朝啦，你变咗蛇仲唔知道，仲要做罪作孽，实在系可怜到极，失咗人身，仲唔知道而家已经系蛇身啦，怨系可解不可结嘅。这个时候婢女忽然哀求话：
我变咗蛇点算呢？请你好心好意救下我啦。
曹夫又再问佢啦：你系梁武帝时候嘅人，你知道梁武帝为咗超度蟒蛇皇后稀氏而做梁王宝忏嘅事吗？蛇父喺婢女嘅口回答话啦：
知道知道，嗰部梁王宝忏是好伟大的。
曹父再讲：咁样我念呢部梁王宝忏超度你好吗？蛇回答话：
好好好好，非常感谢你。
曹父就将梁王宝忏恭敬虔诚的礼拜诵念完经的时候，婢女就即时的清醒安然无事了。诸位，你睇下佛法无边，真系不可思议啊！下面再举一个事实嚟做证明啦。
第二个事实系三会国师杜光臣。
明朝嘅崇祯皇帝庚辰年间，江夏嘅贺宰相有一日夜晚停船喺江口沉鱼嘴嘅地方。嗰日夜晚，贺宰相就发咗一个梦，梦见庙神嚟向佢话啦：
我是九江神宋大王，前身同贺宰相你及三昧法师与我三人，前身是师兄弟，三昧今世做了国师，而你做了宰相，我因为一念之差贪食熏香，所以堕落了做江神，来来往往的客商都用猪羊三牲酒品来祭拜我，我将来一定会堕落到恶道里去受苦。而三昧法师是一位道行很高的人，曾经超度过堕落的人很多，听日晚上他的船就会在这里，请你听日不要走，在此多住一日，待我请三昧法师为我占佛超度，为我拜佛忏悔，消除我的罪过，使我脱离罪障，拜托拜托。
贺宰相在梦中听他讲了一大套，就答应他代请三昧法师为他办佛事超度。第二日三昧法师船果然来了，贺宰相就向法师讲出庙神的前因，喜欢食荤等等，以及庙神要求超度的事，三昧法师就即时的为庙神起了一个水道场，晒灯供众。超战的时候，忽然有一位火头僧话啦：
旧的江神因这次的功德超升出苦，现在新来的江神也皈依了佛法真三宝，并且受了五戒，从今以后拜祭庙神必须用素菜，不再享受熏香鱼肉了。
其中有一个怪人，他不相信火头灯是 身任光神附身讲的话，就即时的去准备了三牲斗肉到光神庙去拜拜。当这位怪人手里面拿着香要拜的时候，忽然跌倒在地上，并且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
我已经归依三昧国师，不受血肉之食，前日已经托火头僧讲过，现在为什么要破我的戒，以后千万要注意啊，不可以再杀生拜祭我了。
这个贵人清醒之后，即时的哀求忏悔，从此之后再亦不敢乱来了。诸位，以上两个故事已经可以证明佛法的力量就是这么大的，果已经成熟了，只要虔诚的忏悔亦能够使到它转变，何况现在果还未成熟，从今天起戒杀立志，做一个新人，改往修来。话讲到这里，我讲一首偈来做个结束，它就是心如鸿毛，醉如片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心如鸿毛，醉如片雪，意思就是说
心好像一个很大的火炉，罪业就好像是一片冰雪一样。
诸位想一下，看一片冰雪落在火炉中还能够存在吗？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是说
记得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屠夫，他的手拎着一把牛刀，上面染着星星之血，来到佛陀说法的道场听法。屠夫听了之后呢，立刻心开意解，一边说好有道理，一边就将手里面的屠刀掉了不要。这个时候他就立刻证了果位，后来终于成佛了。
所以奉劝诸位，现在战乱还未来到，大家要快啲改往修来，快啲戒杀放生。
讲座之四，解释戒杀的几个疑问。
诸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这几日在贵处所讲的佛法，大部分是戒杀放生的道理。或者各位还有疑问，各人为了要使到大家彻底的明了起见，所以今天要讲解释戒杀的几个疑问。提起杀生这件事是最不好的，但是我们每个人自多少生以来到现在仍然不断地在杀生，就讲医生，从出娘胎就开始杀生，一直到死还是不断地杀生，死了投生又再杀生，杀生已经成了习惯，养成了一种习气了。一旦听闻佛法讲什么要戒杀，听了就很不顺耳了，并且认为是很奇怪，这样既然是有疑问，所以必须要再加以解释。
世间事的支配者，
一切众生生活在这个世间，无论是什么事情以及一切的动作，都要受人指挥，受人支配。这个可以分为两方面讲，
一是俗习，二是真理。
先讲俗习，俗习就是世俗人的风俗习惯，因为一般人的风俗习惯大部分都是以父母的一举一动指挥子女去做，子女就再传给下一代，一代一代照做下去，这个就是凡夫俗子平常人啦。
因为所做出来的事有些是合乎道理的，有些是不合乎道理的。
合乎道理的就没错，不合乎道理的就是错的。
这样做错和不错有什么关系呢？
不错就算了，如果做错了事就变成了恶因，迟早是要受恶果的。再讲真理，就是真实的道理，有智慧的人他不受习俗的支配的，无论什么事情什么动作都要按照真理去做，也就是合乎圣人的道理去做了。
因为圣人的道理啱的就教你去做，不啱的呢就告诉你不可以去做的。
有智慧的人已经了悟其中的意义，所以古人有句话说，自求多福，意思就是说福不是外边来的，是自己去求得来的。
断欲激真俗争辩。
第一，俗语说充满反食人类，话讲到呢度，有啲人又话啦，
听你讲咗大套，到底乜嘢系习俗，乜嘢系真理呢？
我而家先讲世俗嘅道理，一般世俗嘅人多数话，鸡鸭猪牛等动物，如果唔杀佢，岂不是到处都系吗？充满世间，你唔食佢，佢就食你啦。到最后，岂不是将世界嘅人都食清光吗？我又问你啦，古时候嘅人如果睇见凤凰同埋麒麟，就认为系吉祥嘅，人人都喜欢佢。自古以嚟，亦唔见麒麟同埋凤凰到处都系，遍满全世界而喺度食人。再讲世人唔食嘅狗猫同埋老鼠，亦唔见佢哋遍满全球喺度食人。第二俗语话，肉食富于营养，一般世俗的人多数话戒杀生，不吃肉，身体营养不够，精神不振，体质软弱，不能够办事，怎么办呢？我再解释话，有些人住在城市，有些人住在乡村，城市的人日日吃鱼食肉，乡村的人只是在年节的时候才有鱼肉可吃。
城市的人日日吃当归鸭，日日病，而且多数是一些奇怪的病症来的。
乡下人不但少病，而且几乎是个个长寿。不信你看看九月九日的敬老会上面，很多乡下人都是活到九十或是一百岁的。
再看看出家的师傅，他们不吃肉，朝头早四点钟就起身了，他们都很少病的。
再看看动物中的大象，他吃青草不吃肉，被大家坐在背脊上，他亦一点都没有费力气。
而骆驼亦都是不吃肉而吃草的，亦都可以孭住好重的东西行几千里路。
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牛马都只是吃青草不吃肉的，牛马的身体又是几咁壮健，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植物之中的豆类、果子和蔬菜等等，多数是含有很丰富的维他命的。
这个不是空口讲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不信你去看下大的医院，住院的病患是食肉的人多呢，还是不食肉的人多呢？同时肉食虽然是有营养，但是亦有毒素的。有人问啊，
这些话你怎会知道呢？
我举一个证据，诸位就可以明白了。无论是大或是细的畜生，被人捆绑要杀的时候是几咁痛苦，被对方杀害是几咁怨恨。
既然他们起了憎恨之心，毒素就会流遍全身，所以肉食之中多数是含有毒素的。
再就人来讲，喂鱼的妇人如果受了过分的刺激或是愤怒，性情一变，鱼汁就含有毒素，婴儿食了就容易害病。
你讲的话有证据吗？
不信你如果看到有婴儿的妇人，他发怒的时候将他的乳汁挤出一些来，放在太阳底下晒一阵，乳汁就会变成绿色了。而普通的时候没有发怒的乳汁被太阳晒了仍然是白色的。第三俗语说，畜生有魂无灵，一般的世俗人有些就说了，
畜生是有魂而没有灵性的，所以是应该被人吃的。
如果说畜生没有灵性，请你去查一下历史，古时候唐明王 曾经教马唱歌，并且马亦会跳舞。后来安禄山造反，散咗帝位，知道马会跳舞，安禄山就命令将马牵出嚟跳下棋。但系马一见唔系自己嘅主人，就将头撞喺地上撞死咗。请问呢个系马有灵魂呢，定系冇灵魂呢？你谂下，咁细个鸽，如果冇灵性，点解会送信？甚至有啲狗亦能够攞粉笔喺度计数。再讲意大利有一种意鸟，叫佢声音好好听。
而呢种雀仔，佢系唔容易俾人捉到噶。
假如捉到咗一只，就将烧红嘅烙铁烧喺佢嘅眼睛上边，然后放喺潮湿嘅地方。过咗两日，再用好嘅饮食嚟喂佢。等待佢恢复正常之后，先至放喺阳光下。
因为阳光照住佢嘅身体，佢就完全恢复咗体力，又发出叫嘅声音嚟啦。不过呢个时候叫嘅声音就唔似以前一样啦。
从前叫嘅声音和而乐，而家叫嘅声音悲而惨。佢个同类听咗呢种悲惨嘅叫声，就飞嚟望佢啦。
见到佢盲目嘅惨状，佢哋都唔忍心离去，所以就叫佢做异鸟啦。
呢个时候，猎人就过去一只一只捉起嚟。你睇下，鸟有咁样嘅友情，系有灵性呢，定系冇灵性呢？再讲下，喺内地福建武平嘅地方，有一种金丝鸢，毛系金色嘅，人们睇咗好中意嘅，想要捉佢。亦是很不容易捉到的，
因为他的动作非常敏捷，所以猎人要捉他的方法呢，就是埋伏毒箭，等他们出来将毒箭射中武员，武员自己知道中毒必死，就趁着毒性尚未发作，赶快将他的乳汁喂给他们的细蚊仔吃，等到所有的细蚊仔个个都吃饱之后，再将剩余的乳汁接出来撒在土地上，以备死后有乳汁的草地亦都可以给小蚊仔来到充饥的。
这个时候猿仔围着母亲不忍离去，在那里喊望着母亲死去。猎人看见这些猿仔守着母亲不肯离去，就去捕捉他们，
但是仍然是不容易捉到的。
于是猎人就将母猿的皮剥下来，用鞭抽打猿皮。这个时候猿仔看见人抽打他母亲的皮，可怜的小金丝猿都在那里哀叫，跑来争相保护母亲的皮，有些就撞死在打皮的地上，
有些就被猎人一一捉去了。
各位，你看看猎人是多么残忍，利用小猿的这种好奇之心而予以捕捉。你话畜生系冇灵性嘅，咁样系讲唔通嘅。
可见无论系大畜生，又或系小畜生，确确实实都系有灵性嘅。